挟射尤以令马杜罗，川普要瓮中捉鳖。中共抗日闹剧点亮日本十一月出口。美议员特接中共道歉剧本，附带价码500亿。中共行动包大秘密，星链轻松链。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睇嚟要对马杜罗嚟个瓮中捉鳖，昨晚直接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下令全面封锁所有受制裁的邮轮。昨日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一个观察，川普炸船的手法结束了，开始进入新阶段。切断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是川普政府进行极限施压，以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一个有效途径。根据彭博经济学家克里斯·肯尼迪及团队分析，美国总统川普对受制裁邮轮进出委内瑞拉的新完全封锁措施，可能有效关闭该国的石油出口，这个将进一步加深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的压力。该政权依赖石油销售来获得超过 95% 的海外收入，以及大部分国家预算。川普在礼拜二社交媒体上宣布这项措施，这个是继12月10号在国际水域扣押美国制裁的 Skipper 号邮轮之后的后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项命令几时生效或者如何实施，但买家已经开始避开委内瑞拉石油。自罗希住网站发文讲，上个礼拜的扣押行动令到全球影子邮轮舰队对委内瑞拉石油兴趣降温，四艘前往委内瑞拉超大型邮轮，其中一些目前不在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制裁的名单上，在过去几日迅速掉头。不过目前有18艘载满邮轮在委内瑞拉水域等住被捉。昨日阿仇时引述官员表示，他们计划迅速对任何试图运输委内瑞拉石油的邮轮施加制裁，并同法院合作扣押船只。海上封锁在技术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川普宣布的措施针对的是有限类型的船只，这个使其成为一种隔离措施，在法律上对封锁不同。即使是这样，考虑到美国在该地区有大量海军存在，以及扣押风险很高，即使是最不择手段的影子舰队运营商，亦都不太可能挑战美国决心并冒险丢失船只。换句话讲，看到强大的美军，哪个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顶风作案。不过今日早上 Zero Hedge 引述消息讲，委内瑞拉方面称，尽管遭到封锁，原油出口仍在度继续，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相关的邮轮仍在度航行。相信不少观众脑袋转得很快，你又围堵国际油价要跳标了。川普瓮中捉鳖，选在了天时地利好时候。为什么呢？昨日国际油价可以说是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的新低。昨日我们在节目中说，美国的 WTI 原油价格在接近55美元的下方，大约 54.95 美元左右，今日只是上升了1美元，下午2点左右的价格是 55.95 美元。另外，因为委内瑞拉输出已经被制裁压到低谷，占全球供应不到 1%， 加上现在供应过剩，封锁只会令油价小升 1% 到 2%。 专家说，这个不会比石油价格暴升，甚至孤立攻击委内瑞拉亦不会比油价飙升。还有的是，川普的好盟友欧佩老大沙地从2025年初就增加产量，这个帮忙压低了美国国内油的价格，亦令全球油价维持低位。 Trump 从沙地王储 MBS 那里拿到模糊的产量保证，基本上就是你帮我找油价，我给你军售和保护，那一种默契。 Capital.com 分析师海尔罗达在礼拜三一份报告中表示，最终趋势仍是油价向下，这种情况很可能持续，除非全球工业活动回升，出现更大供应冲击，或者最有可能的 OPEC 出手干预支撑价格。看来不论川普对这个贫困的石油富国怎样施压，油价是掀不起风浪，我们之后继续围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政治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只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样的数值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时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苦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中共小兄弟委内瑞拉在等待最后结局那时，习近平这边亦被交头名状，中共从11月开启的新一轮抗日闹剧点亮了日本出口。日本财务省今日12月17号公布数据，日本11月贸易统计初值显示，尽管对中国大陆出口下跌了 2.4%， 但是对美出口额为 1.8169 万亿日元，大约合人民币828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了 8.8%， 是八个月以来首次增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欧盟出口增长了 19.6%， 主要增长品类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医疗用品、资本财政等高附加值产品。日元相对弱势亦帮了忙，比日本货在海外更有竞争力。可以说，日本在2025年11月的贸易数据令市场震惊，成功实现3222亿日元的贸易盈余，这个是自去年同月1208亿日元赤字以来重大反转。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份签署的美日贸易协议中，大部分商品统一 15% 关税取代了之前高达 27.5% 的汽车税率和 25% 其他商品税率，进一步缓解了贸易压力。换句话说，日本从中共失的订单欧美全部补晒回来，而且还买了更多。网友 NDO 在 X 平台发文说，日本这个是向美欧交头名状，主动和中共交恶，日出口连续三个月增长，美国和欧盟需求激增，数字超过了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国内还在骂，骂得越厉害，贸易订单转到日本就越厉害。 自己的小兄弟被川普围攻，中共是不是应该上演围魏救赵的剧情？问题是中共不敢打日本，不敢打台湾，怎么办呢？他盯上了美国密苏里州的议员，还有马斯克的声链。先来看一个案情，原告中共的武汉市政府、中共科学院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被告美国参议员、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埃里克·史密特、密苏里州以及前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现在是美国 FBI 副局长，索赔金额大约500亿美元。原因，指控斯密特2020年以密苏里州总检察长的身份起诉中国隐瞒疫情、囤积 PPE 防护装备，这个是恶意诉讼、散布假信息、损害中国声誉。背景，斯密特提出那个官司今年赢了，密苏里州拿到240亿美元的缺席判决，但是中共没有出庭。现在密苏里州正准备没收中共在美国的资产。斯密特12月16号接受福士新闻节目采访时说，这个是中共典型的法律战术，毫无事实法律依据，任何中国法院判决都不可能在美国执行，这个只是转移视线。世界都知道中共手上沾住血，我们不会道歉，这个是荣耀勋章。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新闻稿中说，这起诉讼是拖延战术，这个是跟我们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站在正确一方。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海瑟琳·汉纳威在 X 平台发文说，中共政府在武汉提起诉讼攻击密苏里州，因为我们追究他们释放疫情病毒的责任，他们欠密苏里州人民240亿美元，现在却说密苏里州严重危害他们的主权，中共国必须为其对我们公民和经济造成巨大伤害负责，我们在没收中国资产努力中毫不动摇，密苏里州人民值得正义。在新闻稿中，海瑟琳提到，中共要求被告在《纽约时报》、CNN、《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YouTube 等美国媒体和平台，以及和中共媒体或者网际网路平台上公开道歉。福士新闻补充讲，要求道歉还附带价码，要求赔偿超过3560亿人民币，换算成刚好是500亿美元。再来看一下声链，中共一个小动作可以暴露一个大消息，就是国际船只进入中国海域仍可以使用马斯克的声链，结果被中共查处了。中国大陆的新浪网在12月16号引述中国水运网消息说，浙江查处了全国首例国际航行船只违规使用低轨卫星通讯设备案。报道说，中共的执法人员在对浙江宁波辖区内靠泊的某国际航行船只展开了例行检查时，发现该船的顶板装了一台微型矩阵天线，和常规遇险通讯设备天线存在明显差异。执法人员随即对设备技术参数、实际使用情况展开全面深入调查，经专家核检相关证据，确认该设备为国外公司生产并提供服务的低轨卫星通讯设备。该船只自进入我国领海后持续使用该设备，所有通讯数据均未通过我国境内卫星关口站转接，违反了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我看了一眼图片，因为身边不少同事都用过马斯克的星链，所以一看，这个不是星链吗？从报道中我观察到两点，一个是国际船只进入中国的港口是可以继续使用星链的，至少在宁波港这一艘国际邮轮没有切换成中共卫星，一样正常运作，就证明星链的信号在这里是好用的，前提是之前 喺国际海域已经连好了，至于喺中国大陆是否能够启动，仍有待检证。这个是一点。再一个是国际船运人士早就发现这个漏洞，早就一直在中国的海域和港口使用星链。有几长呢？我不知道。但中共自己这个漏洞是之前技术不得，所以直到现在才刚刚发现首例。按照报道的讲法是，近年来部分国际航行船只在我国管辖海域内违规使用低轨卫星通讯设备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受数据追踪难度大、通讯行为认定复杂等因素制约，相关违法行为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处置。观察人士包叔讲，这个消息讲明当局现已是严打星链，而现在各地海事局已经配备专用设备，露头就打。至于原因，包叔认为是被国产星链留生存空间。我认为还是中共自己报道讲真话，如果非法通过境外卫星关口站进行数据交换，相关数据将直接传输到境外，严重威胁我国通讯信息安全。中共怕真相传播，反过来亦是一样，中共更怕真相被出口转内销。今日节目最后，我哋追一下正喺度靠近地球嘅神秘天外访客三 I 阿特拉斯彗星。佢喺礼拜五将接近地球，对于佢嘅接近，好多天文爱好者肯定系兴奋又期待。英国《每日邮报》连续两日发文讲 NASA 探测器同接近地球嘅星际访客近距离接触后神秘失踪。三 I 阿特拉斯彗星接近地球，太空机构启动史上最大的行星防御演习。礼拜一，全球最权威的航天航空机构美国太空总署表示 ，Maven 太空船在12月4日观测这一位 NASA 宣称为彗星的神秘访客时，突然失踪。Maven 自2014年以来一直环绕火星运行，并担任人类探测器探测火星表面的通讯中继站。根据美国太空机构的讲法，这艘探测器在从追踪星际物体时移动到火星的背后，然后在重新进入地球视野时突然停止了传输，并以异常方式开始旋转。值得注意的是， NASA 表示无论在行星远端发生了什么，似乎亦导致探测器环绕火星的轨道发生变化。虽然 NASA 的太空船过去曾处理过轻微技术问题，但这个是10年来首次，有些东西可能是实际上被探测器离线并扰乱其轨道。重要的事情重复一次，这个是10年来首次，有些东西可能实际上被探测器离线并扰乱其轨道。虽然边个都无法断定，冇证据显示 Maven 运作轨道被扰乱是否同三 I 阿特拉斯有关，呢起事件已经喺社交媒体上引发疯狂讨论。网友认为通讯中断同三 I 阿特拉斯礼拜五接近地球有关。一位 X 社群媒体用户写道 ：NASA 要么喺度讲大话，因为佢哋知道。那个是什么，而不愿意译出的相片要么就是驾驶三 I 阿特拉斯。这些东西令到 Maven 离线，无论哪一种 NASA 都在这里讲大话。另一位 X 用户指控，还有人相信 NASA 吗？真的有人认为 Maven 只是故障，而 NASA 不只是秘密囤积数据以确保没有显示不明飞行物的三 I 阿特拉斯新照片泄露到公众领域。报道说 Maven 发生故障时，三 I 阿特拉斯是远离太空船的。12月19日，三 I 阿特拉斯将在穿越太阳系的旅程中以1亿7千万的英里距离经过地球， 呢个系佢最接近地球嘅时刻。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哈维罗布系伽利略计划嘅负责人。呢个系一个寻找外星生命嘅科研小组。佢补充讲，科学家应该能够证明这个物体是否有气态的碎尾，或者同碎星射出的物质流是否实际上是来自太空船的推进器。他持续主张围绕三 I 阿特拉斯，太多因素科学家尚未解释，不能够简单将其视为普通的碎星。这些因素包括碎尾方向朝向太阳的相反方向，称为反尾，暗示这一股流实际上是引导物体穿越太空的引擎排气。布勒记录了三 I 阿特拉斯超过十几个独特的异常，所有同时发生。这位科学家表示，如果它是天然碎星，这个几乎不可能。不过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都反驳了这一理论，结论三 I 阿特拉斯是来自遥远太阳系的碎星。之所以有这么多异常，是由独特化学元素混合组成。虽然声称是天然的碎星，但问题是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最新的动作增加了外界质疑。每日邮报礼拜二报道说，欧洲太空总署、NASA 以及超过23个国家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这个将持续到2026年1月，利用神秘星际物体三 I 阿特拉斯穿越太阳系的机会，测试追踪未来太空威胁的能力。三 I 阿特拉斯预计周五以1亿7千万英里距离接近地球。太空机构官员表示，这个星际物体没有潜在碰撞风险。ESA 在一份声明中写到，来自太空的危害带来突然灾难的风险，并可能扰乱日常生活。从天然威胁如小行星和太阳风暴，到人为的太空碎片，在他们的计划核心，太空机构官员表示，地球需要小行星偏转系统，即一种改变或者摧毁预计撞击我们世界的太空岩石轨道方法。行星防卫演习对三 I 阿特拉斯做同样的事，从地球望远镜、环绕火星的探测器以及飞往木星的探测器汇集足够资讯，确保它对地球没有威胁。随着三 I 阿特拉斯礼拜五接近，欧洲太空总署透露了快速警示电脑系统 Mirka和长期影响警示系统 Aegis 是保护行星安全的关键。 Meta 是一只警觉的看门狗，不断扫描新望远镜数据以发现新发现的物体，它专门侦测即将来临的危险，可能在几日或者几周或者一个月内撞击地球。 Meta 全自动运作，如果有嘢睇起嚟有风险，会立即向天文学家发送快速警报。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